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你的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使你坚定他的国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我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尤其是我们看过大卫怎么样预表升天的基督，而且大卫也怎样预表内住的基督。那么讲到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我们晓得说，大卫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个意思，他呢希望说能够为神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觉得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呢反在幔子里。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已经是把约柜迎接到锡安山来，然后他在幔子里面就把它放在帐幕里面。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以后，那大卫就觉得，他认为说这个约柜呢反而在幔内，所以呢他就告诉所以呢他就有意思呢，就是要为着建造就是要为神呢建造他的殿。好，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多半多多少少有几分的熟悉，所以我想我大概呢稍微做一个复习，然后把几个重点呢把它点出来就好了。你知道说大卫一生呢，他曾经有一次得罪主，犯了奸淫，也犯了谋杀的罪，他几乎是一年都不认罪， 那么然后呢，神就打发拿单来，就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起头呢他不认罪，所以拿单呢就讲了一段故事给他听。那么讲到故事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正义感就产生了，就觉得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某某人不应该这样的做。但是那个时候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那么想想看，一年之久大卫一直不肯认罪，所以呢等到他写诗篇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的确有这么一段的经历。但是呢在那一次，你记得拿单是怎么说呢？你就是那个人。那么这一回呢，是大卫真的愿意为神建造圣殿。可是呢，神借着拿单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后来呢，他当着以色列的众人，也当着他的儿子面，就讲了一番话，是在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没有记载的。因为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好像这个拿单呢，好像先知呢非常的客气，所以传话的时候呢，你看神的话也比较委婉。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到后来的故事，特别讲到大卫他怎么样回忆这一段的故事，他告诉撒母耳，不告诉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后来呢他也在众人面前也做见证，他意思就是说，他当初的确有个心愿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呢神似乎说，你不是那个人。那么特别在他后来晚年转述神话语的时候，那么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一定要遮盖那些不是很体面的话。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因为你是个征战的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因为圣殿呢是在和平的时候，是在平安的时候建造的，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王呢可以建造圣殿，只有当一切都平安了，一个和平的君，那么可以大兴土木。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到神的建造，讲到教会的建造，或者讲到圣殿的建造，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流太多人的血。换句话说，你不能伤太多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应该是平安的时候，所以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有可能有建造这件事情。所以神是把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告诉大卫，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换一句话说，大卫是不适合做建造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建造5公尺，也许他就是拆毁了3公尺，因为你看见他就是个征战的人。所以如果教会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如果要得着建造的话，那么神当然要找到一个和平的君。特别到了太平的时候，没有战事的时候，前线无战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当然神呢就让他所拣选的人为他大兴土木，然后最后呢圣殿就建造成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就是根据圣经呢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按道理来讲呢，在现场建造的现场，你应该听不见那个所有这个铁器的声音，或者那些敲敲打打的声音，不可以的。那么所有敲打的声音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山里面。当你要挖掘，当你要把那些石头呢把它挖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山洞里面，在整个神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敲敲打打的声音，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圣经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那么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这个大所罗门的圣殿，那个木头我们知道是从黎巴嫩来，但那个石头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后来考古学家在慢慢才发现，说原来就在离开哥哥他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所罗门的矿产。那么大概呢，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啊，那么很多的石头呢就在里面就凿出来了。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参观那个矿产的话，你就发现说在那个整个矿场里面呢，你就可以发现一块一块的石头有点空掉了，因为本来这里一块石头，结果这块石头呢很明显凿好了以后就运走了。所以如果大家进到那个洞里面，洞的那个洞穴里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圣殿呢要建起来，当然有锤头的声音，当然有榔头的声音，因为你要切嘛，而且你要知道说这个石头拿下来要多大，那么尺寸，那么当然很多时候呢外面有很多的楞，有很多的角，那么现在呢所有楞和角那工作都在哪里，都在靠近各个塔山附近的山穴山洞里面来完成的。所以根据圣经的原则，别的建造我们不说，如果讲到圣殿的话，那么最后呢是把这些石头呢是用重力，就是用重的力量，那么从各个塔山呢一直滑到圣殿山。所以我这样说，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山，是个山脉，这个山脉是从南到北的，那么当然它是越往南的越靠近山谷，所以越向山谷倾斜，那么最北边的呢就是哥哥他山，然后呢是圣殿山，然后呢是西安山。那么圣殿山有一块石头，那么传说呢大概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有这个可能，因为那是的确最当地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的主把他的爱子，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在摩利亚山把他献上，不过呢是在摩利亚山的北端，或者说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再说整个呢是一个山脉，整个是一个大的磐石，最南边的叫西安山，中间的叫圣殿山，北边的是哥哥大山。所以如果智慧凿成七根柱子，那个石头的来源在哪里来呢？在哥哥他附近的。所以从预表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十字架不就这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就像当时我们知道说从亚当的肋旁产生了夏娃。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苦难的里面，那么终于呢让教会产生了。但是真的教会产生，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圣殿就建造起来，那个活石从哪里来，明白吗？那么很明显的一定靠近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所以就做这个地点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是靠近离开哥哥塔上不远的地方，就离开主钉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所以这幅图画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旧约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根据神的旨意呢，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所以所有的石头呢就从上面用重力慢慢就滑下来，那么老早一块一块石头都已经弄好了。那么那些石头啊，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的石头一小块一小块，没有的。你比方说这些门徒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么当主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城墙当然还在，石头还在了，现在当然不在了，因为我们知道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在主后70年呢，你知道这个城墙就被毁掉了。可是幸好呢，现在考古学家呢能够挖到，往底下挖，可以挖到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隧道，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街面，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找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如果到圣殿去的话一定要进一个门才能从那进去的。那么就在那个大门的右边没有多远的地方，那你就看见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么这个石头呢是个典型的，你就可以想象到圣经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你就能懂得为什么主讲这句话。那么光是这一块石头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参观的话，你就知道说很大很大的一块，大概等于是两个五十人坐的巴士，是两部游览车平行的摆在一起，那个体积只有那么大。 那么那么大，那个石头一定很重啊，所以要记得啊，等到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水泥的，这个石头跟石头中间的连接完全靠着它的重量，所以每块石头都很有分量，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教会得到建造的话，完全不靠你的外交常才，不是因为你把弟兄们找来替他们量量血压，然后呢给一些年轻人他们玩玩玩玩电脑这些，或者打打篮球，不是的。你知道今天许多人就是因为就是你等到真的讲到教会得到建造的时候，就想着各种的办法，然后呢就用水泥啊怎么样，就把两个本来不可能把它连在一起。如果真的读旧约圣经的话，圣殿建起来从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我所说的那块石头，如果它整个的大小是两部游览车，是50人坐的，如果你把它并排在一起的话，那么整个的体积呢应该就是那个石头的体积，但是重量就不得了了。它的重量呢，如果今天用747的飞机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它抬起来，不可能。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380的，就是最大的那个喷射机，等到你起飞的时候，你才可能把这个石头把它拉上去。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块石头是需要用这么大的一个飞机能把它拉上去的话，我们要问说，当时这块石头怎么跑到那里去的？所以到现在都是一个谜。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啊，这个圣殿的建造是完全在神心意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教会，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声音的，明白吗？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就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工厂就把它当作战场，所以我们东就碰到一个人，西就碰到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不适合建造的人。如果真的最后神的殿建造起来的话，你看见根本是等于把它叠起来的，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你看百节或者不管怎么样，你看每一样都是刚刚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现场尤其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那个榔头的声音，也听不见铁器的声音。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战场，教会也不是一种工厂，叫你能够听得见那许多的声音，不是。所有的声音你可以听见，不过是暗中的，只有圣灵在那雕刻你的时候。当你在还没有来聚会以前，那这一个礼拜这一个月，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工作，神好像把你放在山洞里面，那这个时候神打你敲你，当然有声音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都好像从高的地方滑下来一样，每一个人要不要忘记，都觉得自己是最小的。然后圣灵呢，就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就建造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就渐渐就成为神的灵工，或者渐渐成为神的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圣灵来建造我们成为灵工的话，教会如果要建造起来的话，它不是没有路，有路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流很多人血的时候，你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大卫就完全退却了呢？不是。所以呢，神就安慰大卫，给他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句话呢，就是第七章第十一节，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不要紧，让我来建立你。我不只建立你，也建立你的家室。如果你蒙恩，经过我更多的工作，经过更多的制作，没有多久以后，当然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你全家都是蒙恩的，全家都是我建立的。所以明白吗？所有 大卫家族的成员，每一个成员你看见都是神在那里建立他的。然后在这么多神的工作的里面，你会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如果神拣选所罗门，你还记得所罗门背后所代表的大卫，他的一生他有好几个污点，你每次想到所罗门你就会想到他的污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拣选所罗门，就证明说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大卫当得的，是大卫完全不当得的。那么然后呢神就在他的家室里面，那么特别找到一个人，神要把他放在恩典的高峰。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所罗门。然后让所罗门才来建立这个圣殿，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忘记的，你不是那个人不表示说你要打退堂鼓了，不要忘记你不是那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为神建造之前，你必须让神在你身上更多的工作。你要建立神的家室吗？你不是想到神的家吗？好，神。但如果你要神的殿，就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用新约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要建造教会，主怎么说呢？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所以很明显，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和教会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读清楚了。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这些人呢，原来神把他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那么他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就包办所有教会的工作呢？不是。他们做什么？他们第一要成全圣徒，无论是使徒也好，无论是先知也好，传福音也好，牧师也好，教师也好。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神把他们赐给教会，是叫他们来成全圣徒。那么因为成全圣徒，然后呢，各个圣徒呢就能各尽其职，所以每个人呢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明白吗？在这里不是牧师、教师、先知、传福音的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根据保罗的话很清楚的，他们是先成全圣徒，让圣徒长大成人，然后呢他们就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等到他们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所以就等于一块石头就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么现在呢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和建立的基督身体有责任的，不能被动的。所以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被成全，成全之后呢，他们当然就有份于建立基督的身体，非常清楚的。所以讲到教会的被建造，要记得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如果光是几个人的事，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担子太重太重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照着圣经里面的定律，让教会要成长的话，那么你看见说，所有的圣徒都应该被成全的。然后呢，就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工人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盖房子阴架一样，旁边的阴架。那么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呢，你看见这个阴架就可以拆了，然后就可以到别的地方继续搭阴架，然后继续的房子就被建造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众圣徒应该被成全，众圣徒应该各尽其职。当他们尽他们的功用的时候，眼睛尽眼睛的功用，鼻子尽鼻子的功用，耳朵尽耳朵的功用，那么等到全身 每一个人都尽他的功用，就像后面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体就渐渐的增长。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像大卫一样，我们愿意在整个神的建造神的工程上面，我们能有一份，那么是多么好呢？这是当然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可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就打发先知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千万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你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是不适合建造的，因为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但是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他可以变化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在我们想到他的家以前，先让神顾到我们的家。所以神就托付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先让神建立你的家室。那如果你活在神面前的话，你慢慢会发现，在你整个的被神所建立的家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恩典的故事，那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所代表的。那那个时候呢，神就拣选所罗门来建造他的殿。所以简单的来说，不要忘记还是你家里面的，那个贡献还是从你家室里面出来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今天经过神的工作，然后最后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所罗门是刚刚好能用来建造圣殿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大卫不能够后退。你慢慢看见说，神一面在大卫身上工作，一面在大卫的家室身上工作，然后你就发现说，有一天所罗门就可以建造神的殿。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注意到所罗门怎么建造圣殿，他是把他的王宫啊，就建在圣殿的南面，不过当然比圣殿稍微矮一点，低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建筑呢可以高过圣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旧约你就会发现说，在整个圣殿广场里面，不光是圣殿，整个圣殿广场里面所在旁边所连在一起的南边一点的是什么？是什么？所罗门的王宫。所以从所罗门开始，这个大卫的宝座当然在王宫里面，对不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西安呢好像搬了个家一样，本来呢是在大卫的城，现在呢就到了圣殿山，因为根本这个大卫的王，所罗门的王宫就在大卫，就在圣殿的旁后下面一点点。所以实在说来，这个整个的广场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只要他们来毁坏殿，他们一定整个的宫殿一定也惨遭涂炭。如果他们来进攻这个王宫的话，你看见连圣殿也惨遭涂炭。换一句话说，因为他们在同样的一个这个广场上面，那么同样在一个广场上面，几乎可以说你今天你看到神的殿，你就看到所罗门的王宫。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意思就是说，等到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王宫事实上是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神为大卫建造王室，不会有所罗门，也不会有所罗门的王宫。所以要记得，今天如果你要看见神为大卫所做的，你只要看在圣殿旁边的南边一点的所罗门的王宫，你就知道说这代表什么，就代表神所做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